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来分享在永恒的过去里形成的肢体。解开以弗所书的其中一个关键是要认识到，以弗所书是一本呢以教会为基督耶稣基督身体的概念而写的使徒书信。新约圣经里有很多描绘教会的比喻啊，教会有被称为心腹，称为家，称为家属，也被称为国度，教会也被称为羊群，称为建筑物，也被称为葡萄树、葡萄枝子。圣灵呢、圣灵用了很多的方法使我们来理解教会的全貌。然而最独特的比喻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相信这个比喻啊是最恰当，因为它结合了教会的合一性、多功能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独特性，犹如身体一样，使这个比喻啊超越了其他。我们想想啊，一个人的这个身体功能啊，能够难以置信的来互相协调运作，它有多种功能，对吧？每一项功能又取决于每一块肌肉啊、身体组织啊和神经中枢和其他部位的这个配合，非常的协调。那教会的功能也是一样，人体怎样领受从头脑传达的这个所有命令，教会也是一样，要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使命。身体如何在世界上体现个人的作为，教会也在世界上要显明耶稣基督。所以我认为身体的这个独特性用来形容教会是非常的贴切。事实上除了身体的比喻之外啊，所有在新约里面其他的相关比喻啊，都在旧约里面用来形容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族，那是教会独特的识别标志。教会作为肢体，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隐藏的奥秘，在此之前前所未闻，直到新世纪才被显明。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将从以弗所书来看身体是如何运作，也平行的来看来比较教会也是怎样的来运作。在今天的学习中啊，我们将会稍微的来看看这些说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1:22，1:22这样说：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是指着天父为基督所做的，这是为着教会是主的身体这个主题啊所写的第一个介绍。我们看2:15，2:15怎么讲？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再次提到身体。3:6讲，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4:15讲到连于元首基督，16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5:30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古卷啊在这边说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5经文提到教会为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他通过身体的正常操作来显明他的旨意。教会它不是一个机构，它 它不是被设置在图表上的组织架构，它是一个有机体，有生命的有机体。它的运作不是因为组织架构，而是由于共同的永恒生命而产生的互相交流，彼此连接，互相服侍。所以教会应当被看待为一个身体。除了上述五段的经文以外啊，我们看到有关身体这个高层次的观念，在这本奇妙的使徒书信里，其他的部分都被发展开了。当保罗为教会勾画那个轮廓时，这种对身体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绪。你或许会说，使徒行传是教会的历史书，而这本以弗所书这是教会的神学。现在跟大家说一些有启发性的观念。在保罗很多的谈话里面，谈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时，他的谈论不论是在以弗所书或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都是指着目前，指着现在教会的运作而说的。这样的观念深深地占据他的思想。他很多时候提到教会作为肢体时，说到教会是怎样的属于基督，基督在他的实力如何组成教会，他又是如何的运作。但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保罗却远远地回到永恒的过去里，并且说明上帝是如何在创立世界之先就已经策划使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这真是往历史之前，永恒的历史之前来回望，这个教会的奥秘。请跟我们来一起来看看那个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三节。我来为大家读到一章三节，我来为大家读到第六节的上半段。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就如上帝在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先停到这啊，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动了工。在第四节里经文说，他拣选了我们并成为他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第一章的前半部，我们看到上帝永恒的组成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看到在这里的目前的运作情况，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永恒计划。他揭示了设立属他教会的目的，这是难以置信的。他让人在查考圣经时很兴奋。现在我们将用几个星期来单单的思想这十四节经文，这样我们就不必匆忙的看完整段经文。然而从第三节到第十四节包含了神学上非常丰富的真理，需要我们细心并认真的来对待。首先我需要向你提起，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在希腊原文圣经里从第三到第十四节是一个整句子，一个句子竟然有202个字。我想如果是现在的语法老师看到，可能会认为这是你写错了，批你不及格。但是保罗在圣灵的启示下知晓上帝的永恒计划，开始轻叹不已，内心年年地感受到他的奇妙和荣耀，提笔而不能自禁，一直地写，一直地写，写下去。 可能他需要在某个地方停顿下来，以便喘一口气，因此就一口气写到第十四节，就停在那里。那这真是一段震撼的荣耀的文字，它基本上是讨论上帝所组成的永恒的身体，永远的身体，把它，它把我们带回到远古的永恒里。现在我们必须来明白这段文字，我深信这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自己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要紧握着这个事实，知道我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也不是随波逐流，就好像上帝只是在高处抛下鱼钩，等着救上一两个，以维持他的人道行为。我也不以为上帝好像随处的钓鱼，尝试抓到几个人。我也不认为上帝高高在上坐着说，希望这些人会对福音做出回应，来决定跟从我。因为我已经投资了好多在这事工上，我没有看到上帝这样的做法。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我看到的是上帝全面的计划，使每一个加了教会的人在世界开始之前就已经在教会里面，而历史就是按照他在永恒里所写下的和计划好的一一的展开。这真是让人震惊的内情啊，每一位会友。当我们看完这些章节后，你将会知道你在基督里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基督里是多么的富足。事实上，当我们查考完全部的十四节经文后，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应该讲一篇有关谦卑的信息，好叫每个人都回到他原本所说的地位。你会在这组查经系列当中灵性得到让人惊讶的提高程度，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位置，我想对你对我今天的灵命来说是不可忽缺的。你知道的，今天人人都在寻求自我认识，自我寻求自我价值，他们要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要有被承认的身份。对于那些寻求认识自我价值的人，还有其他的答案正向他们提供，但是我想他们是失去了重点。据你所知，从社会学意义方面来看啊，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还没有悔改信主的，还没有得救的，一般的人都在寻求人生的意义。他真是在寻求使自己的身份得以被认同，他需要一些目标，他需要一些价值，他需要其他人来对他说，啊，你有一些价值，你是重要的。我想这就是我们社会里充斥着许多爱情歌曲的原因，人人都需要被告知说有人爱他们，他们需要一些被肯定的价值，却找不到。为什么社会没有给他们供应呢？所以我们提供了各类书籍来供他们阅读，读一些如哎呀我很好你也很好之类的书籍，还可以参加座谈会，他会让你知道你有多美好，你可以激发你的潜人，成为成功人士，成为精英，成为 做个掌握权势者，不再柔弱，并且怎样爬到可以爬到人生的顶峰。还有如果行不通，你可以回到你的根源，你的家谱里面看看，或曾有人是显赫的成功的，你就可以借助他们的威望，那么我们就有了威望民族成员的身份，配合同说一类民族的认同。其实这些都是心理的假象。当你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意义时，它让你觉得有意义。世界在做什么，教会也一样去做。所以你可以去基督书局买到很多种类的这个辅导的书籍，有基督教心理学、基督教的自我形象、基督教的自我价值观，他们给你很多心理上喷洒式的教导，混合着灵性的和一些圣经经文的教导， 让你对自己来改观，坚持自己的信念，觉得自己更好了。他们也这样对你说，你曾经想达到的理想，不论对他人的影响如何，你是值得拥有的。我想这些都是以良善结理良善，他们是要拯救一些自我形象破损的人，所以我们发展了一些技巧来帮助人们来克服内疚感，克服惧怕、胆怯、软弱、不足。我们就给他们一些些许的心理帮助，他或许能够帮助他们度过困难，但是我们却失去了整个重点。在思想上，你在玩心理学的游戏，你不可能得到自我价值的肯定。有一些人发现了这些以后，就开始来尝试其他的途径。有一些人通过做正义的事情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他们通过行为来树立自己的正义形象，肯定自己的价值。比如某个人觉得自己灵性不好，没有别人尊敬，看起来没有人接纳他，或许上帝也把他看为第二等级，他只是含糊着过日子，做个基督徒没有人生价值。于是他就对自己说，好，我要让人知道我是有价值的，就开始来外表行善，随团侍奉。就有人对他说，哇塞，你在这里服侍主了，你这样做真好，哇，你贡献了这么多，说了一大堆的赞美的话。他开始让人觉得自己的价值，他们需要赞美，他们需要夸奖，他们需要其他人来吹捧，他们把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挂在外表。我不知道他们内在的缺失光景，他或许有过外表的风光，他们开始在外表发挥功能，有如法利赛人，以便得到他人的赞美。他们就四处建立自己的正义形象，得到自我价值的感觉，比人接纳。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建立外表的同时，也毁坏了实质的内在灵性的生命。他们就进了这样的循环系统里，越求越多的外表满足，却越少的得着灵里的回报。这种系统把人们推向更深的内疚亏欠，更深的惧怕，更深的焦虑，更深的忧郁。因为你知道那不是真实的你，那是一个面具。可悲的是，它似乎能发挥功效。如果你做得足够的外表门面功夫，人们会赞许你，它能满足你的需要。但是若要借此建立你个人的正义，却是行不通的。因为你知道真相，你知道这只是一场游戏，用你的意识来去玩心理游戏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你知道同样的真相，你自己骗不了你自己。现在人们不需要来明白心理学来取得价值认同，他们不需要靠墨守成规，靠着这个世俗，按照世俗的方式来肯定自我价值。你只需要简单的理解到自己在基督里的位置，就可以感受到你所需要的自我价值，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自然而生的愉快和喜乐，以及人生的意义。你看到了吗？你的价值随之而来，是因为你在基督里面，那是你值得的。请注意听，当我知道自己在创世以前就蒙拣选在基督里面，那我就是不得了的人了，是吧？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把我放在他的身体里面，何等重要的身份啊！这从永恒的过去就开始了。你，我说的就是你，你是基督徒，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将你的名字先在他的教会里。你听到了吗？你问为什么？因为他要你与他永永远远的同在天父的家里。是我 对，就是你，我不明白，你明白吗？我不明白，我认识自己，但我不明白这道理。我认识你们当中一些人，而我也不明白，我不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虽然不明白，我仍然觉得非常的兴奋。现在保罗带着我们开始在一条路上走，我要引导我们了解这不可思议的真理，使我们能偷听到在这永恒里面就已经计划的奥秘。这计划里包括了我们，没有任何人成为基督徒是让上帝感到意外的，他一切都已经计划好。我们已经在上个星期看过前面两节的介绍，现在来看第三节。这节经文震撼了保罗的整个心思，在开始讨论上帝的永恒计划之前，他不能做其他事，他只是单单的来赞美上帝，完全的充满称颂的心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先停在这里，保罗以荣耀的祝福开始一句非常美妙的赞美说辞，他以上帝所启示的奥秘，就是在太初已经形成了基督身体的永恒目的来赞美上帝。再有，我们进入第四到十四节，每一位基督徒的历史都记载在这里，真是不可思议。这好比走过一间满是珍宝的房屋，我是说它就这样爆发在我们的思想里。基督为我们做成了一切，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复活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让我们可以永远的支取。这是何等的丰富啊，让人不可思议的富足。保罗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开始谈论到这些富足时，他略过了整个永恒。你可以按着三一神的格式把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第四节其实是从第三到第六节提到圣父，愿荣耀归于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第六节是说到圣子，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这是圣子。第十三到第十四节是指着圣灵，十三节下半段是说到应许的圣灵。所以保罗带领我们进入了三一神的极致尊贵的所在，我们见到了圣父的部分、圣子的部分、圣灵的部分。今天我得救了，我麦约翰今天已经得救了，这是由于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安排我加入了基督的教会，你也是如此，这正是一个应当赞美主的原因。难怪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今天早上当我们开始颂赞主的时候，我读了诗篇第34篇，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诗人对上帝完全的称颂，完全的赞美，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三节里有关祝福的六个方面，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是什么。第一，所有称颂的对象是上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称颂的意义是什么？颂文，英文的颂词这个词汇就是从这个字根引申出来，它的意思是在丧礼中对死者的认述，也就是叙说某人的好话。称颂的意思是叙说某人的好，叙说某人的良善，说到这人是好，是个好人。而对于上帝，我们确实可以这么说，他是良善的。事实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9章17节也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良善的。而我们应当颂赞上帝，因为上帝是良善的，也因为这原因保罗向上帝年年称颂不已。 我记得某一次跟朋友的交谈，他跟我说，上帝对我真好，上帝对我真好，上帝对我真好，一年说了三次。我对他说，只有一个地方有问题，应当这样说，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给你的爱是越来越多，这是他的本性，他是良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当然，还有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都被称颂。麦基洗德在创世纪中说道，颂赞归于至高上帝。在启示录里，你看这伟大的颂词，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上帝都被称颂，我们应当继续称颂我们的主。不论是面对反对者，面对仇敌，或是试炼、困苦、痛楚，还是挣扎，或是缺乏，我们都称颂主，因为他在这些困苦当中仍然是良善的，上帝是应当被颂赞的。第二方面，在颂赞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也是祝福者，他不但是被称颂的，他更是施恩祝福的那一位。他施恩祝福，他赐下福气，诸般的福分来自何处？雅各就这样写道，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每一样好的恩赐都是从上帝来的。你可知道，就算他看起来不是那么好，但是上帝能将危机转为良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什么呢？是为要叫那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上帝祝福是由于他是万福之源，请你牢牢的记住好吗？上帝不单只是一些福气的源头，他是什么的源头？是所有福分的源头。他完成创造，做成一切的事物，一切成就之后，上帝看着说什么？圣经说，上帝看着是好的，是好的。而这世界上的败坏，乃是由于人本身，人是罪人。所以，我们看到了上帝是被称颂者，也是祝福者。谁被祝福呢？在赐给这次之后，是我们。哪是我们？是我们被祝福，是上帝奇妙的恩典、令人惊叹的远见以及他主权的计划里面，却选择祝福我们。谁被祝福？谁是那一群我们？就是那些相信的。加拉太书三章九节说，是那些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是那些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你看，是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以信心信靠主的人，我们被祝福。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的信众，当你开始想到自己在基督里是何等富足的时候，这实在是难以置信。我们蒙受的福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得到的。上帝把丰富的福分完全倾倒给他的孩子们。当我们称颂上帝时，我们叙说他的美善；当他祝福我们时，他为我们成就美事。这就是不同的地方。我们颂赞上帝用的是言语，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为我们行大事。他赐给我们的福气有多少？让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方面，提到福气。他这么说，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属灵不是说它是跟，就是跟属物质相反，或是一种精神上的福气，不是的，它是随着圣灵的。在新约圣经里，属灵通常被理解为圣灵的工作，凡人做得到的 他都借着圣灵分配给我们。你可知道，当基督徒不认为自己已经领受了任何的资源时，是件极其可笑的事情。如果你说，好吧，我不知道自己实在能够做得到。是的，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你曾有这经验吗？我读罗马书第八章时，那里这样写道，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你还记得那句经文吗？所以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你可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们经常向上帝祈求一些我们已经拥有的，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资源。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说，哦，上帝啊，我需要爱，只是我只要你给我更多的爱。而圣经已经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你说，哦，我不需要呢，主啊，我需要的是平安，我很苦恼。而当耶稣离开时，他说什么，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哦，我也有这平安吗？对，你是有的。啊，我需要的是喜乐，我很不高兴，不好这么说。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他会留下他的喜乐给我们存在心里，并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怎样啊，可以满足。啊，我不需要这，我也不需要这，不是。哦，我知道我需要什么了，我需要的是力量。不是的，圣经上怎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你看，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求一些我们已经有的，神已经应许我们了。你说，好，那我应该求什么呢？雅各说，应当求智慧，因为智慧能使我们明白，不再求那些已经拥有的资源。你看，上帝已经分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各样恩赐都与圣灵有关。人们就问说，好，那你领受了第二种祝福吗？我常回答说，有的，甚至第五千种的福气我也都有了。当我在基督里，我领受了天上多少的属灵福气呢？各样的，所有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说，上帝的神人，注意啊，会众，这就是那源头，上帝的神人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你看，他已经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没有缺少任何一样的。那位被称颂的却是祝福者，我们所需的一切他都赐福给我们，所有的资源都在他那里，他们全在那里。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保罗称这一切为圣灵的帮助，是圣灵的帮助啊。可叹的，我们却不常使用我们的资产。然而会众们，我要你们知道，你是富足的，你要称颂上帝。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你的，他不能再赐下什么比这更多的了，没有其他可以赐的，所有的都在那里了。所有的属灵福气，全部的美善事物，圣灵所能分配的，都已经在基督里分配给了你，他们都属于你的，再寻找其他的祝福已经是不必要的。你需要的是运用你所有拥有的，所以不要再四处埋怨说，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到。哦，对的，你能够，因为资源就在你那里，你是富足的，你是丰富的，你是满有属灵福气的，所以这些都是福气。你问说，然而这些福气是在哪里呢？保罗告诉我们，这些福气的所在是在天上。那么哪里是天上呢？一些人会认为是在天堂，好，不完全对，不过我想也包括天堂吧。但是我认为天上这词语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上帝的超自然的世界存在所在，上帝的专属区，神圣的领域， 他不单单是在天堂。比如在第六章说，因我们不是与属水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那是超自然的领域，乃是与我们不只所以我们不只是地上的公民，更是天上的公民。虽然我们仍然在地上过日子啊，我们确实已经不再是这里的公民了。我们以这世界的公民身份开始，然后我们得蒙救赎。按照腓立比书3:20的记载，我们已经成为天上的国民。我们的国民身份是在天上，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活在天上，也就是上帝的超自然世界所在，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那是上帝的领域。因着活在这领域里，我们就能够明白超自然的事。属血气的人不能明白上帝的事，因为他们是属于地上的。耶稣在路加福音16:8说，他们是今世之子，但是我们是已经被圣灵更新，进入上帝的国，爱子的国，我们所思念的已经被提升。哥罗西书3说，我们升到天上，我们却属于那里的国民，所以我们有双重的身份，人在地上却属于天上的国民。让我来说明这一点。我现在是美国公民，不论我走到世界哪个地方，我仍然是美国公民。就算我是在阿拉伯国家，或是在欧洲国家，或是在拉丁美洲，或在中美洲国家，或是在非洲国家，无论我在任何一个国家，我仍然是美国公民，具有所有的公民权利和赋予公民的特权。你也一样，你是天上的国民。若你到外地旅游，你的天上国民身份丝毫不会因此改变，你享有所有属于天上国民的所有权限和特权。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生命是在超自然的领域里，是在天上，我们与上帝沟通，我们的天父在那里，我们的家在那里，我们的救主在那里，我们的朋友们在那里，我们所爱的也在那里，我们的名字在那里，我们的宝座也在那里，我们的房屋也在那里。天上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却在地上做客旅，我们在地上是做客的。因此我们天上国民的身份与我们在地上的旅客寄居的身份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关系，我们也因此陷入这种紧张的关系当中。好比一个国王，他因着他有统治的权柄，他是国王，就算他没有坐在他的宝座上，他仍然是国王，对吗？我是说，就算他周游列国，和其他人联系交通，他离开王宫，上山下乡，在街道和凡人与农夫为伍，都不等于说他就不是一国之君，因为有一天他会回去重坐宝座，因为这是他的权利。圣经说，你和我都是君王，我们有权利在地上与普通人来往，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回家，我们的宝座在那里，我们将要与基督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事实是以弗所书2:6，我们看到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了，就好比事情已经成就了。你看，我们是一个永恒国度的国民，我们属于那里，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也在那里，我们被地上的和天上的冲突所缠累。所以保罗能够说出这些好像是前后矛盾的话语，他说，我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你看到了吗？ 这是由于身处两个世界的冲突。你或许一无所有，在这世界里家境贫寒，然而让我告诉你，你在天上的资产非常的丰富，取之不尽。你说，我的问题是我要把天上的资产给拉下来，我在这里需要用到它，这是圣灵做的工作。请听加拉太书五章说，当顺着圣灵而行，圣灵提供各样你所需要的。请看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还有哪些？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有的美德。你现在可以借着顺从圣灵的权柄而行，就能够取下这所有的丰富。你是富足的，你已经被赐福，得着天上所有的属灵福气。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恩慈、信实、温柔、节制。你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原是应当被称颂的，却成了祝福者，以天上所有的福气来祝福我？为什么他让我成为他国度的公民？答案是来自第三节的最后部分，因为你是什么？在基督里。你看，当你成为基督徒，你就被放置在与基督有奇妙的联合里面。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但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你就与耶稣基督成为一灵，因为如此，所有属于耶稣的就成为你的。是不是很让人惊叹呢？免得这道理把你搞糊涂了，你需要弄清楚罗马书第八章使徒保罗在那里向我们反复声明这个真理，让我震撼不已。第十六节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上帝的后世。和谁呢？和耶稣基督同作后世。所有属基督的就是属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像基督一样丰富，他有的一切资源我们也有。亲爱的弟兄姐妹，留心听，你是耶稣基督教会的一部分，因为你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安排好了。按照计划，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你成为与上帝联合，与基督联合，因此上帝把圣灵所能传递给你的各样福气都分配给你，让你来自取使用。透过顺着圣灵而行，所有的福气都是你的，这真是富足。难怪保罗称颂上帝，我们在基督里。你说，我很不明白这传说般的观念，这样说我与基督联合为一，所以他的义就成为我的，他的产业就成为我的产业。让我把上面所说的结合成为这四点来解释。我在基督里，所以他的地位就是我的地位，他的特权就是我的特权，他的产业就是我的产业。换另一个说法，他在哪里我也在，他拥有什么我也有，他做什么我也做。让我告诉你，如果我与基督联合，并且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计划好的，那么我就有重要的价值。你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你和我本身具备任何条件，完全是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对吗？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说道，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不是因为我配的。保罗在第三节称颂上帝之后，他就说到，这位赐福的上帝在永恒的过去里就已经组成了他的身体。我们进入第四节，就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让我们先停在这里。从第四到第六上半段，这段简短的经文是从第四到第十四节这段比较长的经文里的一部分。整段经文到第十四节为止都是在讨论这身体如何在永恒中组成，而这段较短的经文是在讨论这身体组成的过去的情况，第二部分是讨论现今的情况，第三部分是讨论将来的情况。过去的情况可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拣选。现今的情况也可以从第六到第十一节来左右来，也可以用一个词汇来概括，救赎。将来的情况也就是余下的经文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汇来概括，叫承受基业。拣选、救赎、承受基业，这三个关键词显示上帝永恒计划的三个层面。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部分，我们今天不会看完它，只会看 这个部分的第一点。在上帝的永恒计划里，什么是已经过去的部分？从第四到第六节的上半部，我们看是关乎上帝过去的计划的七个方面。第一是方法，就是救赎。第四节，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停在这里。你可知道保罗为何在第三节那里称颂上帝？他在第三节称颂赞上帝，是因为他理解到自己被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先就拣选的恩惠感动到难以克制。这不是说某个人啊，你挺良善的，你配得进到我的国里；某某女士啊，你挺仁慈的，你配得进入我的国。绝对不是，是上帝自己在世界未成形之前为了我设下他的爱。你看这方法，上帝组成他身体的方法就是借着拣选。你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些人常常这样来问我说，你相信拣选吗？我说我相信圣经，因为圣经教导拣选。你是说上帝在人还没有出世之前就已经选了他们让他们得救吗？上帝正是这样教导。你相信在世界被造以前，圣经耶稣写下，耶稣与天父以及圣灵在生命册里已经写下那些人将会得救吗？而整个事情是他们策划出来的吗？绝对相信。你说那么难道没有自由意志吗？首先自由意志不是圣经的词汇，它从没在圣经里面被使用过，因为人可以有意志，然而他却不是自由的，他被罪辖制着。但是撇下被罪辖制这事不去谈他，那么意志呢？你相信有的选择吗？绝对有。你相信任何人若愿意都可以到基督那里，这是肯定的。你说那么一方面是上帝的拣选，另一方面人又有的选择，这两件事岂不是对立的吗？绝对是的。你相信有对立的事吗？当然，我相信圣经教导上帝的绝对主权与拣选，而我也相信耶稣说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相信耶稣说凡愿意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相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你说但是上帝的主权和人的选择是两件对立的事啊？是的，这两件事得以解决的唯一途径是在上帝的脑海里。你看有一些事情是只有上帝能够做而我不能，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如果我每一件事情都能够了解，那么我就成为上帝了。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们就会困难重重，我不需要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不要在上帝的主权和人的选择之间尝试寻找一个需要解决这个尝试来寻找一个之中的方法，否则你就把这两者都破坏了。要把这两者放下，让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的留着，接受上帝所说的他有主权，不需要去担忧上帝如何把他的主权和那些来到基督跟前的人给予协调，那是上帝的问题，不是我们的。上帝只是发出邀请说，来啊来啊，请看这个句子，他已拣选。你们要知道这拣选它是过去时的，过去时意思是拣出来拣取，原文当中是带着反身拣起的含义，这就是说上帝为着自己而拣起来，没有其他人可以参与这个事情。你是知道的，上帝并没有任何人在他旁边轻轻细语说，如果你可以让某某人也得救，我会很高兴。我们无法参与任何事情，上帝为着自己而选择，他如此处理是为着自己的荣耀。第六节就提到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十二节也说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十四节说他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你看，当上帝选择教会时，他先为着自己的荣耀而选择，然后才为着教会自己的益处。事实上三章十节说他聚集教会在一起，原因是为着借着教会是天上的众天使现在得知他百般的智慧，绝对不是对我，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因此我们是被拣选的，在世界被造以前我们已经被拣选。在启示录也有两节经文提到，启示录十三章八节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会众啊，生命册在世界未有之先就已经有了记录了。同样的十七章八节末了的话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生命册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写成。请留心听，拣选，不要对拣选的事情有任何的困惑。上帝拣选每一个得救的人，对的，拣选常常是正面的，你从来没有看到过拣选的负面意义。我们下回再来探讨这个课题，上帝拣选谁，谁就会得救。比如说耶稣让我来先铺垫一些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让你来理解，当上帝拣选以色列民的时候，他没有说好吧，你们各国来比赛，我们来比赛选拔最好的成为我的国民。哦，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色列民肯定是赢不了的。他告诉他们说，我不是因为你是最正直而选择你，我定义爱你，是因为我选择这么做。还有旧约圣经这么说，以色列我所拣选的，你知道吗？以色列我所拣选的，是上帝拣选以色列民。请听，当他提到天使时，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说，便蒙拣选的天使。上帝说到他们是被拣选的天使，那些仍然还在荣耀上帝的，他们被拣选就是为这原因。彼得前书二章六节说，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宝贵的耶稣基督被拣选，耶稣告诉他的使徒，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至于保罗，耶稣说他拣选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以色列蒙拣选，天使蒙拣选，基督蒙拣选，信徒蒙拣选，使徒蒙拣选，还有请相信我，当说到教会时，上会不会转换决定，让众人自由的来选择，上帝会为自己的属性的缘故贯彻始终。教会是在远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拣选了。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说道，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留心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蒙召跟我们这个人行为无关，不论我们行善或是没有行善，都跟我们的行为表现无关。或者是上帝会预料到我们将会做什么，或是将不会做什么，这也无关，而是上帝凭他自己的旨意和恩典，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你能相信吗？上帝在世界开始之前，他就把他的恩典赐给了你。你诞生在这世上不是偶然发生的，他是按照上帝的策划成就的。请留心听，你不需要到心理治疗座谈会去寻找人生的价值，这真理足够吗？你已经被上帝安排在他永恒的计划里。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保罗说，所以五位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换言之，保罗是说，我在细发急促选民，就是那些已经蒙拣选的，好使他们得着在上帝的主权命令下已经赐给他们的信心。我刚提醒你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记载，二章十三节说，主亲爱的弟兄，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因为上帝，请注意这里啊，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得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弟兄啊，不能再有比这更清楚的了。你蒙拣选，在创造世界之前就蒙拣选，你是作战策略的其中一款，对上帝而言，你是极为宝贵的。使徒行传说，很多人都信了。第十三章四十八节说，凡预定的永生的人都信了，他们是被预定的永生的。现在请听，你说，但是如果上帝拣选每个人，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也有些事情要做的，因为圣经提出了这部分的事，上帝的主权和人的选择，就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边吧，相信这两件事，让上帝以他无限的智慧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我来告诉你一件事，上帝绝不是一个受选者，这正是这拣选的教义，让上帝成为上帝，让上帝成为历史的主宰。也正是这拣选的教义，对我来说，你在上帝的心里是永恒的宝贵，对他来说，你也很重要。耶稣来到世上，他流宝血，为的是买赎你，你真宝贵无比。所以上帝已经永恒地组成了他的身体。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要再为自身的价值挣扎苦恼，你是珍贵的，不要再因自卑不足而挣扎。他把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都已经倾倒给了你，任何有需要时，有丰富的资源让你无限制的支取，善用他们，投资在你的生活中，活出上帝最好的一面，使用他们，好使你能以最大的能力来行事，运用他们，好使你把耶稣以宝血买赎的教会建立起来。现在你知道自己的身份了，这是一个开始，这只是我所要传讲的信息的引言介绍。下个星期 我将会继续传讲这信息。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当我们周围的世界感到似乎感到困惑时，而我们有时也不知道世界的走向时，你却让我们知道真相，这是何等的奇妙啊！圣经告诉我们，那全事都是按照你的计划，按照你的蓝图进行着。教会正被建立，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基督说，凡是父所赐给我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一个也不丢失。你必建立你的教会，我们都会在那里，因为这是你已经计划好的。父啊，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我们向着你，向着其他人，以及向着世界的事工都是重要的。帮助我们知道，你已经将各样属灵的福气，并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装遍了我们，好叫我们能为你的荣耀的缘故，按着你的方式做成你的工。父啊，这时候我们为着在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认识基督的人祷告，他们还未曾向基督耶稣基督敞开他们的心门，他们还没有感受到永恒的价值。哦，父啊，求你使他们今天就被你的圣灵感动，对你有所回应。我们知道你不但拣选，你也呼召人来归向你。父啊，在我们当中真的若有任何人被圣灵感动的，我为他们祈求，好叫他们能敞开心门，接受那位为他们死而复活升天的主，并且进入为他们在创世以前预备好的基业里。父啊，在我们当中那些已经是基督徒却没有以我们所拥有的资源够过生活的，求你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支取他，运用他，而且顺从圣灵而行，好叫我们进入你要我们所看到的成果。天父啊，当我们预备好时，求你按着能在我们身上做的和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而行。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感谢主。我今天我做个补充解释啊，因为第一次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这个奖章呢是一个恩典，美国恩典教会的一个牧者他的一个以弗所书的奖章。那么我呢是求主帮助我来尽量的能够求圣灵的带领，能够把它念的能够通过我念，能够把一些纪要的真理能够解传得明白。其实我们不管不管